感谢我们的赞助商经济学人商论。在一个巨变的时代，每个人都需要培养终身学习的能力，投资自己，拓展视野，博览新知。经济学人旗下官方中英双语 APP 经济学人商论精选原刊商业、金融、科技等最新文章，学习地道的英语表达和丰富的知识见闻，打开全球视野。微信搜索经济学人全球商业评论，后台回复忽左忽右，仅需99元，与全球百万精英同步阅读经济学人。一年一度的妇女节又来了，2月28日至3月13日， Oyster Bay 豪湾给忽左忽右听众带来妇女节专属福利，在 Delegate 天猫旗舰店加入会员，购买商品豪湾长相思干白加黑匹诺干红二支装，即享20元优惠。联系客服报暗号忽左忽右加0.1元，享价值179元豪湾桃红葡萄酒一支，也就是10付378元，到手3瓶美酒。 Oyster Bay 豪湾葡萄酒，用4亿最享的美酒体验，让每一刻都值得相思。
JustPod， 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跟吕小雨一起来聊聊关于拉美啊。可能今天我们不会只限于聊秘鲁的事儿，因为我知道小雨过去10年来你的游历是非常的丰富。要不咱们可以直接开始，先让小雨来向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自己的经历。
行行，首先先感谢各位到场啊。今天上海实在太冷了，所以如果不是因为我的书，我可能都不会来。我个人现在是在学校里面做青年教师，就是从大概去年左右正式回国嘛。事实上我教的内容也跟我的平时写作内容非常相似，主要就是国际冲突、国际关系。然后另外的时间基本上是在做写作，无论是非虚构的写作还是小说类的写作，事实上也在从事。
因为我知道你本科学的就是政治学嘛，后来一路去走向比如说国关呀，包括你到16、17年之后其实是锚定了一个自己试图去探索的这么一个方向啊。当然现在是我们处在一个疫情的时代，对吧？可能对你的一些将来的研究还是有一些环境上的阻力。你对国际关系或者说你对政治学的一个爱好吧，这个我的理解是不是跟你个人的成长是有一点关系的？
还是有一定偶然因素的。当时出国选择国际关系，主要是当时我们在那个本科学校，苏格兰的圣安德鲁斯，它就是国际关系最好，它是最大的一门学科，当时在那个本科学校啊，所以我当时最开始进去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读国际关系和哲学，哲学是在读政治哲学方面，后来觉得实在太无聊了，然后就选择了人类学作为我的另外的一个辅修的学科。然后学着学着后来到硕士博士阶段嘛，然后到了英格兰，然后开始去学可能跟政治学传统可能更为相关的这样一部分的学位，然后逐渐逐渐的那个人类学的那个影子又开始冒进来，重新冒进来。所以到了大概16、17的时候，突然就是说想做国际关系，但同时我想做实地类的，因为人类学是非常强调这个实地考察做田野，所以当想我要做政治人类学，但我同时又想做国际关系，能不能把两个东西攒在一起做。所以大概到那个时候才决定说 OK， 我要以人类学的方法去做国际关系。
我知道你自己是武汉人嘛，但其实你的家庭不是武汉原生的，对吧？你们家庭是不是三线建设时代迁到武汉去的？
这个是特别讽刺，因为考虑到我现在回到北京，因为我从小到大这个念念不忘，就是我耳边不断萦绕的一个叙事，就是我妈是在北京出生，怎么样就没有拿到北京户口，然后因为三线建设，这个三线建设我不知道年轻的观众可能不太知道，所以我补充一个这个背景啊，就是当我们开始反苏反修的时候，这个时候中国进入了这个三线建设的时期，简单来说呢，就是把一些重点的军工的企业、工业企业开始迁入到内地。当时呢，我的母亲那边，我姥爷姥姥啊，母亲他们是相当于从北边迁到了湖北的一个深山，开始这个三线建设，所以是这样的一个移民史。所以非常非常奇怪，就虽然我是在湖北长大，但我完全不会说当地方言，因为我从小到大全部都是一个北方人的生活圈起来的，所以只会说普通话，然后过年也吃饺子，然后直到我大概小学的时候到了武汉，然后才重新的感受到这个所谓的当地的文化圈。但同时你这个同学啊什么基本上都是跟你在有相同成长经历起来的这样一波人，所以在身份上来说，可能跟后面学政治学唯一相关的一点就在这里，就是你没有特别强烈的地方认同。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我是江浙呀，或者具体的一个地方人，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国家认同只有国家，然后国家把我们就扔到那个地方了，然后国家指令一变可能我们就要出来了，对吧？ 所以你只有一个非常宏大的公共的国家的身份，从你的这个小时候一直到可能到你的高中啊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在你选择专业或学东西的时候，你关注的话题自然是一个超地方的话题。这个我跟那个单独的主编吴奇经常聊到，因为他有个非常强烈的地方认同在，他是来湖南的一个地级市，然后他就对那个地方非常的有感情，蔓延到他对这种小地方和这种当地的这种情感。那对于我来说我特别困难，你让我产生一个对于当地的认同非常非常难。武汉真的是因为我在疫情期间在武汉一直待，我觉得我现在总算对武汉有了一种新的地方的认同感，但真的在此之前可能30岁之前我没有对任何的一个地方产生这样的一个认同。
你在后来投身到政治学，比如说本科以及后来硕士阶段的一个研修过程当中，我感觉好像是16年之前你还处在一个学术研究的一个阶段，到16年算不算立马之行是开拓了你一个要投身到这些冲突地带广大世界走一遍，它算是一个钥匙的起点吗？
严格意义上来说其实不算是，大概从高中开始对于这个政治和公共事件的介入意愿就非常深了，只是说完全没有任何的平台可以进去介入，就那个时候只是去看南风周末南风窗嘛，那个时候应该对我们一代人整个南方报系的影响特别的深，因为我记得我高中非常清晰我在看那个南风窗南风周末，它不是当时有那种来稿嘛，作为读者你可以去写一段评议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突然在某一天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对我本身学校周围这个环境的描写以及批评，那个的感触对我非常之深，因为我们当时高中是这个武汉外校嘛，就是全国的几个外国语学校之一，然后武汉外校旁边就是隔着一个墙，它是另外一个地方高中，是以培养艺术生闻名的，所以在那个时候我的这个高中的校友就来了，说到这个高中，然后那个时候很明显当时在南方周末有一篇高中的时候就读到一篇这样的一个社评，他就是在写这个每次放学的时候过来接的车和人在两个学校门口停的不同，他是一个学生写的，我不太知道他是到底是我们学校高中生还是旁边那个学校的高中生写的，他由此在写中国的整个的阶层的变迁和固化，所以那篇文章对我的印象很深。但那个时候你的介入是没有任何方法的，作为一个高中生，所以那个时候你想的还是升学。然后在我后来选择去英国读本科的时候，事实上那个时候主要当时想要去投身的更多的是跟国内的一些公共事件和社会事件相关的，可能到大一大二的关注点还在那个地方，国际的这个兴趣点开始进入而且让你觉得你可以去参与到里面去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觉得你在国外做很安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第一个去的旅程是事实上不是去的拉美也不是去的其他地方，我是去的非洲，因为那个时候从英国去非洲非常的容易，而且我们当时学国际关系的时候你在做一个在英国的这种学术体系里面培养出来的，实际上中东非洲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所以我主要当时学的是非洲，然后说学完非洲之后我马上想去趟西非，所以就趁个圣诞节我就飞到了西非，恰恰好那个时候加纳在进行2012年的加纳大选，所以那是我第一趟去非洲，然后第一趟就赶上了大选，然后当时观察大选的时候就感觉我最开始觉得我们会完完全全是局外人，这个大选跟我没有任何关系，然后到了之后一旦我开始问关于这个大选的问题，就突然之间大家会发现其实中国这个意向在当地这个大选之中已经变成一个非常显著的话题，
比如呢
就当时的反对派一直就是说中国的中资企业在帮助当时的那个当权的总统在这个选举中进行舞弊，虽然没有任何证据啊，就包括我后来也去查了这件事情，从头到尾查没有查到任何的事件，然后另外的一个中国意向在加纳大选中就是中国的淘金客那个时候是
当时是不是广西的
广西上林
两个县的人，
对，主要就是那个县城他可能几万人那个县就到了加纳这样一个国家，然后很快的垄断了当地的这个淘金的行业，所以有很多关于中国的讨论，我当时去的时候我已经感觉到这个问题迟早会成为一个爆发点，应该是我去了之后半年之后加纳政府开始进行对于中国非法淘金客的打压，然后这件事情也成为了两国这个外交关系的一个争论点。
嗯，
所以那个时候我突然觉得其实首先是你是可以进入国外的政治事件的，然后第二就是说中国这个议题或作为中国人的身份进去来说是很重要，你可以很快找到一个切入点，所以应该是2012年的圣诞节的加纳的大选事实上严格意义上来说开启了我这个在海外参与政治事件或者是政治危机的这样的一个时段，
所以第一次就是去围观一个总统选举。
对，
到了比如说16年的时候，因为我知道你去到利马其实是一个比较偶然的一个原因，对吧？其实你当时研究的课题方向应该也跟这个是不太有关联的，
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你会买一张去到秘鲁的机票？
其实这个书的序言里面提到了很多这个 背景的原因嘛，就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你当时我应该是博一的时候，你大概读书一直在读书，然后读到博一的时候，可能在博一之前你都觉得我要做学术，读到博一的时候突然你对这个体系就发生幻灭了，对吧？可能就是你跟工作，你一直想要你要工作，然后当你突然进入大厂之后，可能对这个体系突然之间就进行了幻灭。那个幻灭的过程非常的普遍吧，我觉得在那个年纪
是觉得太卷了吗，还是怎么样？
说实话那个时候还真的还没有开卷，那个时候主要是觉得我们在文本上获得的东西和实践这个距离差的实在太远了，所以你感觉你在用文本创造出一个另外的维度和空间，而这个维度跟空间跟事实上在发生的事情完完全全是扯开的啊，所以它变成了分裂的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文本的世界，一个实践的世界。
我有印象，就是你在那个《立马之梦》里面其实描写过这段嘛，当时你接到你的朋友田奇给你发来的短信或者邮件的时候，对吧？正在参加一场老生常谈的学术研讨会。
对，我就记得当时就是因为我们当时学政治学，所以学政治学你就会谈到就老生常谈的话题，就是所谓的民主化的问题。但是整个其实上，如果你去看整个民主化的讨论的起点，是因为美国要决定它到底对外政策是怎么样的，我们到底要不要支持这个政策的政体的转变啊，或者是等等。但这个政策的这个背景消失之后，我们仍然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对话，在这个学术界完全纯粹学理性的啊，同时跟这个实践已经事实上产生不了什么关联了。所以在进行一个对话的过程之中，可能就已经有不断这种幻灭感在袭来。同时呢，恰好当时的这个朋友本科的同学田奇嘛，他当时正好是在秘鲁，也是非常偶然的机会，因为这本书里面有他当时在秘鲁拍的照片，他是受我们另外一个美国同学的邀请，在这个选举群里面去作为一个摄影师。当然我们后来才知道，比如说很多拉美的选举事实上是由美国的这个资方或者是这个选举的阵营或者是顾问组成的啊，所以你能发现很多的美国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当时西语说的不太利落，但是我们可以进入选举阵营的原因，因为他们主要的绘画语言事实上是英文。所以当时当我们到这个选举的这个团队里面去的时候呢，原来我们那个美国同学他实在是受不了这拉美政治一切了，所以他就飞回加州了，然后就扔下了田奇，然后田奇就马上给我发了一条信息，就说你到底要不要来，
把你拖下水了。
对，我当时恰好有一个复活节的假期嘛，就无论怎么样就是我一定要过去去看一下真实的这个大选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啊，所以当时基本上没有什么犹豫，唯独可能想就是我这个签证能不能办下来啊，因为当时办秘鲁签证还是挺困难的，实际上不是那么容易啊，所以当时准备了办整个签证的过程，然后签证一拿到，我基本上就是过了几天之后我就直接飞到了秘鲁。
这个是不是也跟你当时比如说对于拉丁美洲政治的一个兴趣有关啊？因为我的印象在政治学研究里面，拉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域性的议题，贡献了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名词。
对，主要是当时因为你如果读比较政治学的话，你会发现拉美是个反复会被不断这个研究和比较的这样一个案例啊，因为大部分的国家独立比较早，然后你看各种国家的转型，它的军政府是怎么样民主化的等等，所以如果学政治学的话，拉美基本上是绕不过去。但是说句实话，当时这场选举如果在亚非拉的任何一个地方，我基本上都是有可能会去的。
嗯，
所以我当时不是说我一定要去拉美，只是说正好碰到拉美这个机会。如果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东南亚，或者是发生在非洲，或发生在中东，如果有这样机会的话，我基本上也会飞过去。
对，我觉得这种邀约很难拒绝啊，就是你的一个朋友突然告诉你有一场总统选举，对吧？而且你可以直接过去参与其中。我记得就是互左互右，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也经常上我们的节目，那个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笔刘怡。刘怡有一次呢，19年的时候，当时他去到阿富汗，我说你去阿富汗想报道什么，他说他要去报道一场总统大选，因为他觉得可能有1000个记者写过美国总统是怎么选举产生的，但是可能很少有记者真正去报道阿富汗的总统是怎么被选举产生的。这样的一些经验，我觉得对当时的你来说应该还是非常兴奋啊。你去那之前的话，毕竟是做国际关系做政治学的嘛，你提前会做一些什么样的关于拉丁美洲的前期的一些功课？
前期的功课是吧，事实上跟大家所有你要去一个地方，就即便你是去一个地方旅游，去泰国旅游，事实上大家也会做功课啊。事实上我那个做那个功课的方式是差不多的，只是说我买的不是那个孤独星球的这个旅游手册，我可能买的是拉丁美洲史啊，所以当时主要的这个切入的方法是先看拉丁美洲通史和政治通史，然后再看具体的国别啊，就是秘鲁。因为秘鲁这个国家即便在拉丁美洲整个大陆来说也是特别难研究，因为它这个政权的变化非常快，而且它很多政党是存在了一段时间然后就消失了不像你说我们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如果举墨西哥的例子，它可能有长期存在的这样的一个政党制，但是如果在秘鲁的话，很多可能一个执政的党过了20年之后它就完全消失了，所以它本身这个国家在 拉美国家中的学习难度也是特别大，所以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我当时也提到了嘛，是怎么具体的做笔记，然后想要去通过这种事件，把这个国家就是大概从二战之后的整个的政治事件的脉络梳理出来，以这样的一种方式。主要当时你希望能达到的一个效果是，你到了那边之后，当大家再去，因为我们在谈话的过程中会用到很多不自觉的这样的一些 reference 啊，这样的一些历史性的事件或者一些关联的人物，就比如我们刚才谈到邓小平，那如果你本身没有做过这个功课，你不知道大家谈这个的背景到底是什么，所以当时我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熟悉词汇。就我进去之后，大家如果说一个 reference 啊，我大概知道他们要谈的方向是什么，他们说他们要采用这个方法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方法，这个背景是什么，所以当时主要是要达成这样的一个目的，去做了这样的一批文献性的积累。
你应该是一落地就见到了总统府。
对，就是落地在机场被接了之后，直接就是去跟总统夫妇吃的饭啊，所以整个的过程也非常的离奇，就是可能坐上车之后，你说啊，我们大概一个半小时之后开到这个餐厅，然后我们要去见总统夫妇，然后跟他们去聊一下，然后今天晚上就要住他们那儿，因为在此之前我是不知道我要住哪儿的，
嗯，
我只知道我要去，
所以本来是打算住在田琪家里。
哦，对，这本身我是以为田琪有自己的地方，我没有想到田琪本身住在他家，然后田琪就说啊，他们还正好空一间卧室，那不如你也去住进去吧，
嗯，
所以他整个的这个安排事实上是没有任何，就是我没有任何预期，说我原来要这么近的跟总统住在一起，
嗯，所以你去了之后干嘛呢？你跟总统夫妇的那第一顿饭啊。我想他是不是给你布置了一些比如说你的工作任务，你的一些在整个的选举过程当中的职责，你当时有很明确的一些要干的活吗？
完全没有，是因为本身总统对于我们来说期待也不是特别高，因为毕竟我们两个是外国人，同时我们也不是主要的这个参与方，我们既不是资方的代表，对吧，我们也不是会留在当地继续从事当地政治的这样的势力方，所以更多我们做的相当于是这种私人化的助理啊，然后协助性的工作，基本上就是他有临时性的事务交给我们，我们就去处理。那我跟田琪主要负责的，真正拿出台面说的，我们出去自我介绍的时候会说的，事实上我们就是他们的社交媒体的竞选经理
啊，运营账号吗？
对，就你基本上能够发现吧，就大概在10年往后，如果你是在一个多党的竞选制的国家里面看到的选举的阵营，包括在美国也是，你会发现非常年轻化的人开始进入到选举的阵营里面，而他们做的事情非常的统一，基本上就是做社交媒体啊，这是唯一一个给年轻人打开迅速进入高层政治的机会，是因为老年人不知道怎么做，就中老年人不知道怎么做社交媒体的运营，他们不知道社交媒体上要怎么样进行这种信号的传递，他们对那老一套是非常熟悉的啊，从社交媒体从做民调开始到投放信息到制定这个切实的这种竞选的宣传方案，事实上老一辈的政治家是没有任何经验的，这就打开了为年轻人进入到这样的一个领域的可能性。这也是一种刻板印象嘛，觉得你二十多岁你肯定就知道社交媒体是怎么样运行的，所以你就可能做这个事情啊，所以我们大部分的事情就是在进行社交媒体上的民调，然后根据一些这个社交媒体上传下来的这样基本的结果，我们来做一些在社交媒体上这样的视觉化的竞选的方案。我觉得唯一可能我可就是最后可视的对于这个选举的贡献就是帮他们写口号嘛。
啊，
对，就是帮他们写口号，然后写口号这个过程也非常有意思，就是说你当你做了一个竞选者的海报之后，你要想下面贴一个什么样的话，就跟一个广告语一样，让大家能够一眼能够记住，然后同时又能够觉得这个广告语跟你这个候选人的性格或者是特征非常符合。然后因为我们去工作服务的这个总统是托莱多嘛，然后他之前是做过总统的，所以当时想的一句话先拿中文想，我在想啊，如果我要是介绍一个有经验的人，我是说姜还是老的辣，对吧，然后就把这句话翻译成英文 trust experience，然后我就跟那帮会西语的人说，我说 trust experience 翻译成西语应该怎么说，后来就真的成了那个他海报下面的那个 slogan， 就变成了一句口号。对，然后效果还不错居然。所以当你看到那个海报的时候，你当然不会想到，我相信秘鲁人看到这份海报的时候，他永远不会想到，天哪，这居然是一句由中国谚语转化出来的秘鲁拉美的这样的一个竞选标语。所以它是有很多这种偶然性在的。
嗯
嗯。
你去到之后跟你过去比如说你在英国的时候你在准备前往拉美去参加一场总统选举，你这个心理预期有落差吗？
当然是有落差的，因为当时在英国的时候你看到的主要关于竞选的所有的介绍事实上都是基于英国或美国，
嗯，
甚至来说我们能更确切的一点，它是基于克林顿和布莱尔的竞选之后 留下来的对于整个新时代怎么样进行选举的这样的一套东西。所以在那个印象之中，你是有非常规范的一整套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化的系统，非常明确的分工，非常明确的外包性的性质，就已经非常成机制的一套东西。你以为所有的选举都是应该按照这个模板在进行的，然后进去之后发现，就至少我到拉美之后发现完完全全不是这么回事。你光想找个 chief of staff 都很难，就我们想的是 OK， 那你会有个 chief of staff 会负责所有的事情，下面会有专门负责这个具体的民调的人，会专门负责跟这个捐赠方关系的人，会专门负责跟社群打交道的人。但事实上这些人在不断的进行变化，就整个它的制度化是非常，你可以说非常流动的吧，就是如果你不想说它是不成规章的，那只能用流动这个词来描绘。所以每天的感觉就在你在不断的想在这样一个不断流动的体制中抓到一点东西，然后把这个事情给推下去。
我们传统上对于拉美的政治，对于这些西语国家的一个政治有一个刻板印象嘛，就觉得比如说左翼右翼轮流执政，动不动还出现一个军政府，对吧？而且关于秘鲁，我想非常有名的一个电视画面嘛，是那个当时藤森的顾问拿着这么大的一摞钞票，对吧，去贿赂军方的将领。就是你去之前，你会不会也会脑补一个潜在的，比如说可能的这样的一个拉美国家，一个政治动荡的国家的这种选举里面，比如说会有这种政治阴谋的因素，或者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非常不合规的这些因素。但是你去到之后，你有发现你实际有遇到吗？
我们当然实际有遇到，就是我记得我到的第一天看那个新闻，就是藤森的女儿，她是每五年都会参加这个选举嘛，藤森惠子。当时那个新闻上写的就是藤森惠子的弟弟，当时也是秘鲁的国会议员，被无罪释放。然后他之前被抓的原因是因为发现了十几斤的海洛因吧。就是你完全无法想象，如果在一个正常体制中，这样的一个被发现如此巨大毒品的这样的一个政客，怎么还能再继续的在政治生态中活动，对吧？
继续当议员。
对，这个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新闻，就是说这个 Kinji 他被这个无罪释放了。因为托雷多他主要的这个竞争方就是跟这个藤森的阵营嘛，所以我在最开始的时候是会有预期啊，就是我们要进入到一系列的这个政治博弈和斗争当中。结果后来发现，就是在整个的投票，一直到我们去到投票的过程之中，事实上没有发生这么具有戏剧化的事件，在我们离开之后开始发生了。而且我当时的感觉是，即便我们在，我们可能也没有办法直接参与到这个层次的谋略或者是阴谋之中。可能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旁观者看到这一切的发生。
我刚刚说到藤森家族，这个我个人很好奇啊，就是因为我们如果去看韩国，像去年那个全斗焕和卢泰愚都相继去世，我们可以看到像这样的一个过去政治上有大量污点的这样的一个前执政者，对，你很难想象他的家庭还能够在今天的韩国政治中继续发挥非常大的作用。但是这个好像在秘鲁，我们看到藤森惠子也好，包括你说到藤森他的儿子，都继续在这个秘鲁的政界发挥影响力。这个距离藤森入狱已经过去20年了，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不过你举到韩国例子，我也会说，比如说朴槿惠仍然是可以在韩国的这个政坛中发挥作用。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看对于这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到底来自于哪一方啊。当然我们作为我们，就是说我可以清晰的表达我的立场，老藤森我当然会觉得他执政的时期是个非常集权化的，对吧？然后非常不利于这个政治长期稳定发展。但对于很多基层的秘鲁人来说，或者对于利马市的中产来说，他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执政者的形象。他带来了整个市场经济化，然后把整个的这个秘鲁的经济发展上去，同时还在他的任期中清剿了当时的这个游击队嘛，光荣道路嘛。然后给整个秘鲁这个颇为波动的当时的政权带来了一定时期的社会稳定。所以如果你去跟这些人聊，他们会觉得，对啊，那为什么我们不会去选他的女儿或他的儿子呢？是个非常具有继承性的合理的这样的一个政治选择。
嗯，所以他在秘鲁的整个政治历史中的生态位其实不太应该去跟全斗焕相比，他可能更接近像朴正熙的这样的一个生态位。
对，就我觉得可能这样去评价可能更为公允，虽然我自己心里面我不会这么觉得，对吧？但是如果你去跟真正的秘鲁民众，藤森惠子仍然能拿到 40% 到 50% 的票，每次选举都会。这又不是说他们本身凭空造出来的票，就是会有这么多人去投他们。但是跟这些人去谈，他当然会觉得，对啊，我们就是需要这样强有力的领袖出来。
你当时跟着托莱多总统的这个班底啊，一起来参与竞选的这几周过程当中，整个的一个时间安排以及你的工作 我记得你说过，其实跟你过去想象的那种丰富多彩，甚至每天能让人很兴奋的这种生活是非常不一样的。你甚至用极度的无聊枯燥来形容。
因为它的重复性太强了，就强到让我完全没有预想到我们大概还有三周就要投票了。就大概还有三周还有投票的过程之中，居然我们还在做如此重复性的工作。可能我们就为了要一个民调的结果，我的预想是我打个电话，然后民调公司就能告诉我民调的结果。但事实上呢，民调公司就会说，那我们来吃顿饭来谈一下吧。然后你跟这个人约到中午，然后突然他说天气太差，我们不如改到明天，对吧？然后你再反复的在进行这样的层面的沟通，然后再进行这样的一个内耗的过程。所以当时我觉得天哪，我们大部分的精力居然都在做这样的事情，且我们离这个投票日期居然已经如此之近了，我们为什么没有去做一些非常宏大的戏剧化这样的一些政治动作？所以那个跟你的想象是很不一样的。但是恰恰呢，通过这样一份工作，我突然发现啊，原来其实，当然我后来因为我本身的工作经历嘛，我突然发现其实大部分的这个工作实际上都是通过这样庞杂的细节积累出来的。
听起来的话，那你的个人时间会被压缩的非常的紧张。你有比如说，因为你好不容易去一次拉美，去到秘鲁，你有过给自己预留一些时间去接触一些这些政治精英以外的人群吗？
我尝试过，但是基本上是没有时间的。我现在还耿耿于怀，就是我没有去过秘鲁任何一家博物馆。就任何一家博物馆，就是这个在你正常去一个旅游国家你是无法想象的，对吧？你会第一时间去美术馆或者去博物馆，包括后来去任何拉美国家，墨西哥、哥伦比亚，我基本上把他们主要的博物馆、美术馆都转了。但立马我就书店我都没有去过，就书店、美术馆、博物馆这样的机构。但是跟当地人的接触，恰恰是通过竞选，你接触到了很多你在日常的旅游过程中不可能接触到的人。如果不是因为竞选的原因，我们不会去贫民窟。因为你去任何的拉美国家，他们都会说啊，你如果没有当地人带，千万不要去贫民窟。包括我后来去哥伦比亚波哥大也是，比如说就有一条街嘛，我忘了多少号街，它是波哥大分南北区，然后他说你就不要跨过那条街，你跨过那条街，你作为整个的个人的你这个生命安全就没有办法得到保障。因为有很多英国的同学是来自于哥伦比亚，然后发现他们一生都没有跨过过那条线，就是波哥大人，他们不会过那条街，包括你打的你也不会过。但在利马就很不一样，因为你如果要去做选举，你要跟不同的这个社区和阶层的人打交道，所以有些社区你是不得不去的。所以恰恰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好像对于我来说，个人是那个可能比去一个地方旅游，去一个美术馆对我来说吸引力更大。因为我突然觉得，哦，我能跟这样的一群我可能平时打不到交道的人去打交道，所以对我来说惊喜点可能在那个地方。
嗯，是。诶，你在秘鲁的这几周最后是到什么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你开始退出这样的一个总统选举团队？
就我们是到了最后一天嘛，就最后一天我印象非常深刻，就可能还有三天还有四天结束的时候，我跟田吉就说啊，就是无论怎么样就这场选举之后我们就马上走，我们当时已经不想再立马待任何一天了，就是你已经到了那样的一个临界点了嘛。我们是递的投票当天的那个机票去看马丘比丘。因为一开始投票对于我们来说这个事情就已经结束了，因为我们也知道托莱多不可能进入第二轮，所以投票一开始我们就不用再做任何事情了。所以就是投票当天上午的时候，总统坐着他的车去投票点去投票，然后我们开着车去机场，然后在那个机场的那个咖啡厅里面，当时电视上就在直播托莱多去投票点投票的那个现场的视频，所以也觉得特别魔幻。那一刻事实上整个的选举阵营就已经分崩离析了，就所有人全都在四散。托莱多应该是第二天走的，飞去欧洲。
他作为一个01年就当选过的一个总统啊，过了十几年重新去参与竞选，就托莱多当时自己的一个追求是什么呢？
这个我事实上我后来跟他问过好多次，就是说何必呢？而且他01年当完之后，他是一个总体来说大家对他的表现不满意，但是不至于讨厌，因为他毕竟是一个打败了岛藤森，然后
重启了民主化。
对，重启了民主化，就是国际上你是有个 legacy。你是有这样一个合法遗产的人，但是他之后06年下来之后空了5年，因为秘鲁总统的规定是你不能连任嘛，就不像比如说在美国你可以连任2届，在秘鲁的话你只能做一届的总统。
这个是从藤森之后出来的规定？
不是，在之前事实上也有，对，他们就想写到宪法里面然后所以这个是每个总统只能做5年，就意味着他2006年那个时候是不能重新竞选的，他必须得要空一段时间，所以他2011年事实上就马上重新回去竞选了，然后2016年又是，所以我去的是2016年的。然后2011年和16年就已经很不一样了。11年那一次的话，他是有可能重新当选的，是非常有可能进入到第二轮的。可能是那一次经历也刺激了他，觉得他还是有可能，非常有可能会重新当选。 所以16年的时候他决定又重新去进行这样一场大选的选举啊。然后在我看来，我觉得就是说你已经得到了你作为一个政客可能能得到大部分东西，所以你重新参加这个选举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后来我个人给出的解释是，就作为一个职业的政客的话，你可能很难脱离一个去政治化的过程，就不是每一个政客都可以自然的处理那个过程。而且在拉美这样的国家，包括很多发展中国家，它不存在一个领导人的退休机制。它不是说比如说奥巴马，我可以退下来之后成立一个我自己的基金会，以另外一种公众的身份维持我的曝光率，维持我的生活。但发展中国家不是这样的，是你一朝一夕你退下来之后，那你就要完全退出了。如果你没有培养好你之后的继承人去接手的话，那就意味着你跟你的公共生活是完全的退出，或大部分退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如果你想要重新获得那种关注度和荣光，你就要重新再进行竞选。而且如果你不进行竞选的话，你的党派就不会再继续在这个政治生活中或生态中存活下去。
这个其实我们可以看阿富汗的例子嘛，像什么希克马蒂尔，像马苏德家族这批人，40年前是政治舞台的这些中心人物，代表各自族群，40年后你发现活跃的其实还是他们。我觉得在第三世界国家好像经常可以看到这些政治人物长期的，也是一种就是不甘寂寞，他需要去把自己一再的投入到这种政治漩涡当中。
对，后来跟其他行业的朋友聊过这个问题，我就说为什么在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界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给我的解释就是说，在他们看来，特别是做经济或做金融人，是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政治生态里面，它就是一个 winner takes all 的这样一个体制。如果你赢了，你就能拥有所有；一旦你输了，你就什么都没有，就立刻归零，而你之前做的也会全部被清零。它是这样的一个体制。
对，尤其在一些可能多民族这样的一些冲突地带的话，你不参与进去的话，可能属于你的那份蛋糕真的就没有了。
所以说，这个可能跟我们的想法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不是说他有多贪婪，他要继续进行选举，而是说他仅仅想要保住他现在拥有的东西。他就要不断的参与，这个跟当代社会内卷的逻辑非常相似，就不是说我们多贪婪要完成社会的飞跃，而是说我们要保持我们现在的这个阶级身份，我们就要不断进行卷。然后我发现发展中国家很多的这个政治家他们面临选择是一样的。
这15秒钟入脑入心，留给最有耳力的你。 JustPod 2022年广告招商现已全面展开，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 JustPod 回复广告了解详情。
从前沿的 3D 打印技术到更为节能的建筑和汽车，以及我们日常的护肤保健，都离不开化学创新带来的新奇科技。创造化学新作用的巴斯夫和新锐播客厂牌 JustPod 携手打造全新播客节目《话里有话》。每周我们与巴斯夫的专家和业内专业人士一起展望未来生活的可能性。你可以在任意播客应用搜索《话里有话》，让我们一起聆听化学的魅力。
我记得你好像是在离开秘鲁的半年之后又在北京重新见到了托莱多，是吗？
对对对，是的。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场合？
就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做国际组织的研究所以那段时间我是在联合国里面工作，然后工作的过程之中突然有一天田奇就说我要带这个总统回来，因为他之前本身跟国际组织国际发展界的关系也很紧密，所以我们就当时安排了他本身和联合国这边代表处的见面，然后就因为这个原因我相当于又重新见到了总统。
所以是联合国的这个下属机构与这样的一位秘鲁的前总统在北京见了面。
对的，对，
这听上去是很奇怪的这样的一个组合。
但是在这个业内事实上也没有那么奇怪，也就是作为一个退休的前政要，因为他本身也是博士出身嘛，本身在做这个经济发展业的工作，所以他也本身需要作为一个拉美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具有经验的国际发展的这样的一个人士跟国际组织进行这样频繁的见面所以当时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相当于重新在北京见到了托莱多。
但是后来他好像就遇到了一些麻烦，对吧？对，我们后来知道的这个舞弊案贿赂的事件好像也是波及到了他。
对，波及呢主要是因为这个巴西的这个基建的公司在巴西最开始爆出来的这样一个贪腐案，大家可以之后可以去查一下这个事件，我这里就不详细展开了。简单来说呢，就是因为巴西作为一个强大的在拉美的这样的一个基建的承建方，在他的这个扩张的过程之中，事实上和拉美各国的政要产生了很多这种官商勾结和交易的这样的记录然后在巴西本身检察官对这个企业开启了这个洗车行动叫 car wash operation 之后呢，事实上大部分的这个巴西的政要包括卢拉总统嘛，就之前巴西非常著名的这个 左翼的领袖都被卷入到其中，而且这个危机在不断不断的扩大，就把拉美很多国家不同的政要全部卷入到其中，那托莱多也是其中之一啊。所以当时把这个事件爆出来之后，我们当时就觉得啊，这个托莱多事实上是面临一定的这个政治风险的。后来果不其然嘛，之后的这个秘鲁法院就对他进行了这个通缉，所以他到最后相当于是流亡的状态，一直在美国
啊，现在还在。
对，他现在还在。
你在秘鲁的那几周，其实当时就已经开始在撰写一些手稿，自己的这个秘鲁行记。但我看到你在书的结尾也提到过，自己对这些文字内容其实是非常不满意的。你有一段时间想过把这些关于秘鲁的文字全部烧掉，为什么？
我当时写主要是写日记，其实那个记录更多是像你碰到很多很荒谬的那种日常生活细节，所以你把它记下来，因为你觉得这种事情你不一定能想得起来，而且你之后想起来的时候你总会觉得有点不太真实。
嗯，
所以我在想当时还记得且还在经历的时候把它写下来。但后来呢，因为我在看到这个手稿的时候，当时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会是我的第一本书，因为我想肯定是其他就是有更长时间积累的东西，
比如博士论文之类的。
对，博士论文后来也成书了，但是肯定不是以这样的风格进行成书。所以当时看到那个笔记的时候，你总感觉的一种感觉是，你后来再去看那个细节，你总感觉你是被骗了，就你总感觉你被那段经历骗了，或你被你的文本骗了，就那个东西跟你的想象期望的这个距离太大，这种失望是双重的。第一方面的失望是你本身处在一个文本世界的时候，你对那个文本世界的失望，所以你想在实践的世界中找到另外一种更贴近真实的东西。然后你在这个实践的过程之中，你发现你对于这个实践的期待跟这个本身的实践又有一个非常大的落差，所以你既被文本骗了，然后你又被实践骗了，它是一个双重的欺骗过程。所以到最后你再去看的那段文字的时候，你就很难接受，你觉得哇，这真的是不是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是生活真的欺骗了你。
所以你原本的期待是什么呢？因为我听起来好像你觉得你的秘鲁之行给你带来一种很深的挫败感。
对，是我包括跟人聊起来一点，就是说这种失败感事实上是从秘鲁之行来说最伟大的一个收获，就是面临一个你在文本世界中找不到的这个期望，然后你希望通过日常的实践来完成的这样一种期待和改变，事实上到后来还是会面临一种失败，就去现场仍然会失败，这个现场不是解决任何问题的一个终端，就去现场你会面临可能比文本来说更为不稳定的状态和更多的失败。
是的，
所以当时可能是这样的一种激发状态。但是你同时呢，你又不可能说当你去完现场之后，你不可能再回到文本世界，然后说我假装那一切没有发生过，然后我继续在文本的世界里面再继续下去，所以你就两边都沾不上。
所以这段经历对你来说真的很像一场梦。
对，所以说立马之梦嘛，就作为这个题目嘛。
对
对，
我记得你其实之前也说到过啊，就是去到秘鲁当时你还不会说西班牙语，然后可能简单的做了一些简单的语言学习就开始参与其中了。然后你也会提到比如说在你们社科的圈子里面，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圈子里面，其实刚也说到了嘛，会有很多很卷的这种，我们说一些鄙视链也好，对吧，待了一年的会认为只待了几周的并没有这样的一个立场来描述一个意志的社会，那待了10年的可能会觉得待了一年的也很短。你的这几周的经历，我想在你最终成书的时候也会给你带来相对多的一个压力。就是这块其实我想问的是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之前跟一些其他的朋友也聊过，更多是一些国际记者聊过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短期的一个经历在观察这些意志社会时当中的一个重要性。我印象很深啊，当时是何伟的那个埃及的革命考古学出来的时候，当时也有一些批评，认为何伟当然在埃及住了很长时间，同时他把一种对日常生活的观察也推向了一个更极致的一个方向，有大量琐碎日常的这些信息，当时有一个批评认为其实稀释了何伟对于一个陌生社会的敏锐度，而这种敏锐感很大程度上可以在一些更短期的更像老一代的国际记者纽约客的这些作者那个时代的这种走访当中我们会看到，比如说像列里木的时代，或者说像托马斯弗里德曼写这个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那个时代，包括像罗伯特卡普兰的这些作品里面。我不知道你会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会就是你待的时间越久它是一个完全正向的一个反馈吗？短期的走访它能让你保持一个陌生人的一个旁观感。
而这个问题是我对于这本书最大的一个不安感，就我觉得时间太短了。当然我后来因为见了总统很多次，而且我尝试把这本书不变成一个关于秘鲁或者是拉美政治的这样一本书，事实上是为了抚平这种不安感，是因为我觉得时间实在太短了。无论从学术还是写作的角度来说，这本身不是一个可以成为书的体量的内容。但这本书给我最大的启示呢，事实上就是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要决定多长时间进入现场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到底是短时还是长时，或者是我们抱着什么目的的时候进入现场。我觉得短时间进入现场这个事情是成立的，但是你短时间进入现场，你最好是一个危机或一个事件作为你的所谓的这个引端或者抓手啊，就是你以一个事件和危机带领你进入到这样一个短时间的瞬时的这样的现场之中，而这个事件和危机本身也持续不了太长的时间，它不是一个以十年或二十年为跨度的这样的一种事件。像这样的一种参与，我觉得短时间是可以成立的。但如果说你的目标不是写这种事件性的东西，比如说我要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那很明显十天到深圳肯定是不足以去完成这个观察的。那很明显你需要一个更长一段时间去进行这样的积累，去进行这样日常性的细致性的观察。这个看你的导向是什么。如果是以事件为导向，我觉得完完全全是可以用一个短时间的而且是提前准备好的这样的一种方式进行进入。但你本身如果你的观察对象是一个更为长期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事实上你需要更多的积累。
某种程度上可能有的时候在一些特定的社区观察中多久都不够。我印象很深，就人类学里面有一本叫《远视的天堂》，那是巴西的一个社区，我记得那个作者是横跨了40年的时间反复走访这个社区。
对，是，就是如果你拿人类学的例子来说的话，那确实有太多人类学家的案例，就是说我可能花了二三十年，而且我研究的甚至不是一个国家，我可能研究的是一个非常小的社群。像前段时间我在看的那个刚翻译过来的这个瓜亚基的这个、
编年史，
对，编年史。那事实上那个作者事实上十几年都在专门做亚马逊的部落啊，非常小的这样的社群。那如果以他们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进行考量的话，可能是拿十年起来进行计算，二十年可能不是一个太为夸张的数字。但我反正觉得就是这个看你本身的这个兴趣点在于哪里。如果你是要进行这样的一个全面性的综述性的观察，那确实就是需要那么久，而且基本上没有捷径可言。
你从秘鲁回来之后到17年其实你就进入到缅甸的现场里面去了，那个其实是有点在一个地区危机当中吗？
缅甸当时是2017年年底去的，然后那个时候主要是想看缅甸的民主化之后的转型，那个时候是缅甸大选刚刚结束后不久，然后缅甸基本上是重新开始对国际社会进行开放，所以我当时相信对所有就是关注这个领域人来说，缅甸都是一个你绕不开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所以当时就很快的就想去缅甸，去进入缅甸去看。然后也大概是在进入缅甸之后，我突然觉得啊，我做不了这个十年二十年为周期的这样的一种观察，但是我可以做的是以冲突作为一个点，去看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地区。所以在那个时候我突然决定我要通过这种事件性作为进入的方式，然后以跨区域作为我的研究方法，而不是我要深根具体的一个地区或深根具体的一个国家，而我会被这种危机和这种短时间的事件拽着走。
有了在秘鲁的那段经验以后，你进入到缅甸的这种观察你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路径去到的？
在缅甸我们做的准备就比在利马事实上要更充分一些。但在缅甸的问题是缅甸的高层政治非常不好接触，而且说英语的人也少，所以在缅甸我们采取的是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我当时去缅甸主要考察的是活跃在缅甸的所有的政治运动或者是政治组织者，以这样的一个视角进行观察，然后同时跟当时刚刚活跃起来的整个的缅甸的文化工作者在进行对话。所以我当时就无论去利马吧，去缅甸还有去其他国家，我当时的一个非常深刻的感触是英国人跟美国人走的比我们快太多。在任何的冲突地区，我总感觉的这就是英美的资本是最快的，中国可能更多的是民间资本，肯定会比你的速度快，只不过他们的关注点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然后在此之后，就是作为研究者，更广义上来说，你作为一个写作者，你还是比英美的作家慢。因为当我到仰光的时候，仰光的一条唐人街旁边的一条街上居然已经开了一家当代艺术美术馆，是美国人的来开的
啊！
你在想，在我们还在看谁是政党，然后谁在主持这个国家，他跟军方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时候，美国的资方已经开始在那边开始去收集在整个军政府时期缅甸年轻艺术家遗留下的作品。然后同时在唐人街的另外一边是开的一个茶馆叫 Yangon Tea House，仰光茶馆，如果你们去过仰光，你们可能去过这一家，因为那家基本上是装修最好，然后是所有名流会见面和汇集的地方。然后如果你拿开那个仰光茶馆那个菜单，你会觉得它会跟你在伦敦进入的任何一家 人均200以上的茶馆的那个茶单的那个风格都是一致的。然后后来问了一下，果然是英国的资方去投的。所以我当时对我来说震撼最大的一点就是他们的速度为什么会这么快。然后我当时主要访谈的一个群体是仰光政治学院，他们是一个民间组织的这样的一个在进行公民教育和政治运动组织的这样的一个群体。而这个群体是斯坦福他们本身做民主化运动的那一批人在整个转型之前就已经投下去的资金和人力做出来的。
嗯，所以你当时在缅甸的话主要还是以仰光为中心来接触这些 NGO 组织。
对，就是当时本来是做了一个更为宏伟的计划，但到仰光之后发现哇，仰光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就是我们连仰光这个东西想要看都看不完。且仰光那个时候仍然是一个非常中心化的地位，虽然首都是在内比都，但事实上主要的事情还是发生在仰光啊，所以当时去的时候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改变了我们的行程安排。
嗯啊，所以你去的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比如说
缅北是吗？
缅北这块，因为就在前几天这个彭家声去世、嗯、对吧，发了公告，
对
啊、94岁。
缅北是我另外一个计划、
啊、
然后那个计划是我在疫情期间没有办法实行，所以我当时就只去了瑞丽啊。瑞丽大家可能现在在新闻上能听得到啊，就是我当时是因为武汉解封是四月份吧，我记得是2020年四月份左右的时候，我应该是六月份到的瑞丽，然后到瑞丽之后去看整个缅北。就那个时候大家还没有听到太多缅北和瑞丽的新闻，但那个时候如果你去瑞丽当地，他已经开始挂起了那种就是打击这个跨境啊，然后对，然后偷渡啊这样的标语。这个跟你在其他中国城市看到的红色宣传标语是不一样的，就在瑞丽也是拉这种很多的红色的横幅，但上面的宣传内容是完全你想象不到的。然后你去看那种小广告，你会觉得非常的神奇，就是你如果在中国其他的这种一二线城市看到小广告可能是什么身份证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你在瑞丽的这种背街里面看到的广告就是什么玉石什么枪支，往这个风格去走了。所以我当时是想，最开始我是想 OK 疫情稍微放松一点，我可以通过陆路从过瑞丽进缅北，
结果发现很难做到。
结果发现我去的时候发现缅北和瑞丽的这个边界的管控比疫情之前已经严格太多了。
是，当时是有一大批人其实是堵塞在缅甸境内是要回国的是吧？
对对，事实上两边都有，因为瑞丽是一个接纳缅甸劳工非常多的地方。如果我们印象中比如说你去请个月嫂，如果是在瑞丽这样的地方，你的月嫂极有可能是缅甸人，
嗯
啊、或者是洗车工，就非常明显，你如果在瑞丽洗车，你的那个洗车工很有可能，他们当地人称为是老缅嘛，
嗯，
老缅老缅的叫嘛，这样的一个劳工市场事实上已经被缅甸人所占据了。那他们事实上当时也有人想回去，但是回不去，但是他们想留下也不能完全留下，
嗯，
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慢慢的说我们要把这个没有太多证件的这些外国人嘛，让他们回到本国去。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中国国民事实上积压在这个缅北的这样的一个边界上，想要去回到国内，但因为疫情管控的原因，他们可能就要排长队然后进行检查等等的啊，这样的过程才能回得来。所以就是突然之间那个非常非常活跃的流动的边境相当于被封锁掉了。可能这个大家可能如果你不在边城生活你可能没有这个印象，那如果你是在比如说东北边境一带，或者是你是在这个云南广西靠边境一带，他们很多人都是有边民证的。那边民证事实上你是非常方便可以往返这个边境的口岸和城市，所以它跟我们理解的这个领土边界实际上是很不一样的，它是非常流动的。
嗯，
所以疫情之前事实上这个人员之间的流动非常的频繁。当然作为缅甸人他想要去跨出德宏州到云南其他地方或跨出云南省是非常难的，但他到瑞丽是非常简单的。
嗯，
所以那样的一个生态事实上是几十年来已经形成的一个互相交织互相依存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突然之间被切断。所以当时在瑞丽比如说你去喝这个奶茶的时候，你听后面人在进行的对话，就是他们请不到月嫂或请不到劳工了，
嗯，
他这个日常的这个经济状态已经受到了干扰。所以提到缅甸，对，缅北是在计划之中了当然，然后但是那个计划因为这个我完全没有想象到的这个边境的管控就没有办法，就一直就相当于被耽误到现在。
嗯，所以你在17年的时候去到缅甸，它的核心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那边发生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政治格局上的一个变化，对外开放，然后同时在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民主化政党轮替的这样过程当中。
对，然后因为之前在联合国工作的原因，所以我知道缅甸罗兴亚人的问题。那个时候我去的时候罗兴亚人的问题还没有被爆发出来， 我去了之后不久就爆发出来了，所以我当时有点想去跟了解罗兴亚人这个问题，但当地去了之后会发现这是一个无比敏感的话题。
嗯，
就当地的这个佛教社区和这个穆斯林社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非常紧张，而我们接触到的大部分你能在缅甸接触到的跟你会进行日常互动的社群基本上会是佛教社群或者是当地的华侨。
嗯，
所以你想去接触当地的穆斯林群体实际上非常的困难，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当时整个关于罗兴亚人那块实际上就没有太多进去看。那当然我后来当然很后悔了，因为半年之后你就再也不可能进入罗兴亚省了。
所以在缅甸之后我们看到你在19年的时候又重新把目光投到了拉美这边，当时是委内瑞拉爆发了一个长期的一个危机。其实17年的时候应该委内瑞拉的局势就已经很糟糕了。
对，17年18年的时候是委内瑞拉，当时你能看那个新闻吗？
我印象很深，当时看的彭博的一篇文章说2017年 64% 的委内瑞拉的人变瘦了，集体性的一个挨了饿。
对对对，就是当时从17年开始主要是这个通货膨胀。
对，
就是委内瑞拉通货膨胀当时已经超过这个津巴布韦了嘛，因为津巴布韦之前是被认为是通货膨胀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案例，结果你在17年18年之后你看委内瑞拉它就已经是几万倍的在进行通货膨胀。然后到19年之后，19年我记得应该是过年前后那个时候爆发的危机，就是他的反对党的领袖瓜伊多当时要去跟这个马杜罗直接进行这个关于总统身份的对抗，所以那个时候就出现了开始整个国际社会必须得要选边站了，你到底是要承认这个旧总统还是要承认这个新总统。所以这就是我们基本上所谓的这个2019年的这个委内瑞拉危机的爆发。
嗯，
然后就在那个爆发的节点之上也是非常巧合，那就是半夜的时候我突然收到一个同学电话说中国对于委内瑞拉态度到底是什么，然后我说为什么会突然问这个问题，然后后来我才发现这就非常巧，就他又是和瓜伊多在一个阵营里面的人。
你的同学吗？
对，所以到那个时候我们就要开始进行关于整个委内瑞拉危机的研究。然后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决定嘛，我说我马上有假期，我一定要跑到委内瑞拉或者哥伦比亚去。所以当时是1月份左右爆发的危机，然后我是3月份到的波哥大嘛。
嗯，一个人去的。
对，那个时候是一个人去的。
因为像到了波哥大之后整个的委内瑞拉的整个的环境局势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因为从我们的观感上整个社会好像在发生一种非常巨大的变动啊。
因为那个波哥大是哥伦比亚的首都，然后我当时最开始是想从波哥大然后到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的边境叫库库塔的一个地方，然后我再从那个边境过那个大桥。大家可能现在没有印象，但当时有一个新闻啊，就国际新闻上就是这个大桥是两国之间唯一还有这个人员在进行往返流动的地方，就每天会有大部分的难民从委内瑞拉进入到这个哥伦比亚的国界。所以那个时候关于整个委内瑞拉的危机在哥伦比亚的体现就是两个地方，一个是波哥大，一个是库库塔。然后在波哥大是所有的外交，所有的核心的外交的过程包括情报的过程都在波哥大发生，所以波哥大当时像一个间谍之城，就非常像这个冷战时期的柏林
或者维也纳这种。
对对对，就是完完全全的是一个拉美的
谍都。
对，所以在那个里面就是鱼龙混杂，什么样人都有，但是如果你想了解信息你的第一站一定要是波哥大。
嗯，
因为那时候委内瑞拉已经太乱了。然后到了波哥大之后当时就在策划去委内瑞拉的这个过程，然后后来发现签证啊什么之类的东西非常非常的复杂。但当时我在波哥大的时候我会发现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事实吧，就是委内瑞拉的情况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
啊，
就它可能在人均的这个生活水平上发生了非常大的下降，但我们在之前看到的委内瑞拉的新闻感觉它已经在内战了，但事实上只是偶然的枪击发生在它的那个首都 Caracas， 但在其他地方它没有那么大的进行这种武装斗争和冲突和暴力的这样的可能。但为什么它对于普通人很危险呢？就是这个可能是大家对于冲突地区的一个经常会发生的误区，就觉得啊，冲突地区如果不打仗那对于普通人来说就是安全的。但其实我们很怕的就是去冲突地区它没有在打仗，如果它在打仗就意味着它有非常明确的交战区。
嗯，
然后作为我们外界我们就知道我们有哪些地方可以去哪些地方不能去，这个谈到后面叙利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到。但委内瑞拉这样的情况是最危险的，就是它在一个经济崩溃的边缘，它的社会犯罪在上升，它即便没有产生内战但是它的枪击犯罪非常的普遍。所以后来考虑到各种这方面的因素，后来就没有直接到委内瑞拉，后来就在哥伦比亚在进行活动。
这个我多问一句啊，因为传统上比如说在国内如果去了解拉美的一些过去信息包括消费一些文艺作品电影对吧，你觉得哥伦比亚好像是一个声名狼藉的一个国家，90年代美国世界杯的时候埃斯科巴赌球这著名的事件， 委内瑞拉那个时候跟哥伦比亚相比，它的社会治安哪个国家会在你体感里面哪个国家更好？
那肯定还是哥伦比亚。
哥伦比亚
2016年总体来说，因为2016年是跟这个哥伦比亚长期的游击队签了这个和平协议嘛，然后当时哥伦比亚的总统桑托斯也是因为这个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嗯，
2016年之后总体来说，你去问所有的哥伦比亚人，他们会觉得他们的这个社会安全度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大的提升
啊，
就是我们印象中的那个毒枭的时代事实上已经过去了。
嗯，
就包括这个所谓的这个波哥大的南北区嘛，南区我后来也去了，南区去的时候当地人就会跟你说那个地方原来是 Narcos 的啊，那个地方原来是 Narcos 的，但现在就基本上它会有像上升新所这样的社区改造计划，然后就把一个老旧社区 Narcos 盘踞的社区变成一个新的有这种精酿然后有这种咖啡厅的这样的一种新的可被居住的这样的一种社区。
嗯，
所以当时的感官毫无疑问肯定是哥伦比亚的总体来说的这个社会治安是更好的，基本上不太敢去委内瑞拉。
对，我觉得这种刻板印象也可能是就是拉丁美洲这整个世界，因为它是一个非常破碎的，而且国家与国家之间彼此它的整个的文化呀，包括像一些社会治理情况，它的政体情况都差异性非常大，所以在中国人的脑海里很难形成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认知。就比如说我刚提到哥伦比亚，我觉得我从小对它的一个感受就非常的复杂，因为我小时候跟我们同一代人可能有过这样的印象，以前中央八套是引进过一个哥伦比亚的电视剧集的《丑女贝蒂》。这个剧最早是一个哥伦比亚的剧，后来被拍了美国版本，后来又在湖南卫视拍了中国版，就是风靡全世界。但是那个就是一个圣菲波哥大的故事，但是我从小所以对波哥大的印象非常好，一个遥远的很陌生的城市，然后中产阶级的生活很美好的。但后来的话你看到了初中高中大学，你看到越来越多的哥伦比亚，包括看到后来毒枭的故事，你觉得这个地方怎么有点这种人间地狱的感觉。
我觉得拉美很多地方都是就是说看你跟什么人在一起，在哪个区，包括利马也是，如果我是跟总统一直住在总统的居住区，我也会觉得那这个非常中产，然后非常舒适。包括在书中也写到，就如果你在那样的一个游客区中过的话，你会觉得哦，这个国家实在太好了，人间天堂，然后治安啊什么也完全没有问题。包括在哥伦比亚也是，如果我是跟我之前英国同学在一起，在波大的北部的话，他可能就跟你在电视剧中所看到那样的话，他是一个非常中产化的环境，非常安全。但是你一旦迈出那个区域，然后开始跟其他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开始打交道，感触就完全不一样了。
19年之后的话，你其实是同一年是去到了叙利亚，是在当时四五月份的时候是吗？
对，五月份去了一趟，然后十月份十一月份又去了一趟。
当时那个伊斯兰国在达尔祖尔是被消灭了吗？还是说还在？
已经被消灭了。对，但是伊斯兰国最近又重新开始兴起了，就是在可能这半年左右的时间伊斯兰国又开始重新出现了，所以我们最近可能三个月看到的关于叙利亚最大的新闻，事实上就是伊斯兰国开始重新攻打监狱嘛。
嗯，
当时来说，我去的时候，伊斯兰国已经不是主要的威胁了，但是叙利亚北边局势变得无比的复杂。但当时我第一站去的原因，当时没有想过先去叙利亚，就如果你要做中东任何的冲突呢，你的第一站基本上要不然是埃及，因为如果你要做北非，你就是先去开罗，再往西走去这个利比亚那个方向。那如果你是要做叙利亚呀、约旦呀、伊拉克这样的国家，可能你的第一站极有可能是黎巴嫩，因为黎巴嫩相对来说在2020年之前是整个那块总体来说对外国人最为友好，治安也最为稳定的地方，
就发生大爆炸之前，
发生大爆炸之前。所以当时我的第一站事实上是黎巴嫩，这是2019年5月份嘛，事实上先去了黎巴嫩，然后是到黎巴嫩之后才知道哦，原来去叙利亚这么容易啊，所以到了黎巴嫩之后决定的，在当时在贝鲁特待了三天还是四天之后决定了我可以直接当时入境叙利亚。
哦，所以是个临时的决定。
对，就是因为如果你不去那边，你连叙利亚签证都不知道怎么办。如果你现在在中国国内，你想办一张去叙利亚的签证会无比的麻烦，你基本上是办不下来的。
嗯，
但是如果你在黎巴嫩去办会无比的简单，可能你上午说了，然后下午你会收到一个 PDF 的文件，然后你拿这份文件直接过关就可以。所以这个你是如果你不去当地你完全没有这个信息源，你也不知道找谁去办。所以到了那个之后我才知道原来还可以走这样一条路，简单的了解了之后觉得好像是安全的，就这条路应该能走得通，所以当时就临时决定。然后当时临时决定的时候本来是两个人要跟我一起去，我们当时三个人临时决定我们可以从贝鲁特到大马士革，在走的当天被两个人放了鸽子，所以没有办法。但是对于我来说已经做了决定，所以我想那我已经不知道下次我能去的时候是什么。
嗯，
整个去叙利亚的过程也非常的随机吧，就是你是拼车一起去，你不是说你包一个车，当然你也可以包车， 但是包车更危险，作为一个外国人来说，所以你宁愿选择拼车，跟当地人一起从贝鲁特拼车，然后大概四个小时左右到大马士革。
你有在当地找那些 fix 吗？向导这些？
在叙利亚是没有的
啊、
在贝鲁特是有找，因为贝鲁特是一个，如果你在中东进行入住的话，无论你是记者，
消费主义灯红酒绿的城市，
对对对，它这个灯红酒绿，且你可以找到各种向你提供各种服务的人，所以在当地找 local fixer 是非常容易的，你甚至可以找到比如说会中文的啊。所以在贝鲁特它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中，你只能把价格谈好就行。
嗯，
但在叙利亚的问题就不一样了，因为我当时叙利亚我都不知道叙利亚还有哪家媒体当时在叙利亚，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去找他们，然后问他们你们在用什么样的 local fixer。
嗯，
这个可能要跟大家普及一个概念，就是特别是如果你是个国际记者，然后你要去一个这样的当地做报道，你在当地对当地情况不了解的情况下，你会去找一个百事通的人物，我们叫 local fixer， 就他能帮你搞定你在当地可能碰到的所有的问题。
很多是巴勒斯坦人在干这事儿，
就是我当时在这个贝鲁特最开始接触到的事实上也是这个巴勒斯坦人，他们在这个48年以后事实上就是一个流放和流亡的状态，所以对当地整个的区域也非常的了解。然后我到了大马士革之后也算是认识了一个 local fixer， 但他不是干这个活的，他是一个我偶尔认识的朋友，但他愿意带我在整个大马士革转。
嗯，
所以可能是到了叙利亚两到三天之后，我可能有了一个这样一个可以充当 local fixer 的朋友。
嗯，所以你当时潜入叙利亚你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想去看看，其实
就看看。
你因为你没有做任何提前的工作，因为你在去之前你甚至不知道你可以到叙利亚，所以你没有办法真正的做这种特地的提前的行程安排。
嗯，
你也不知道你过去会见谁或者是采访谁，所以当时也没有抱太大的期待，就说那我能先过去就过去。所以我是在决定了去之前开始各种问有没有在叙利亚的人，到了之后也见了两三个，因为我们问实际上就只有两种途径，因为之前是在国际组织工作，
嗯，
所以要不然通过国际组织这条线，要不然就通过中国人这条线，问一下有没有在那边的中国企业家或者是中国本身媒体的人员现在还在那边。
嗯，
然后到了之后你能看的东西事实上取决于你见的是谁，这些人的信息会决定你在当地能看到些什么，所以你要不断的进行你这个行程的调整，就是因为这个，因为你没有任何提前积累的信息，所以你没有说我有计划我要见谁然后我要去哪儿，这些所有你能去哪儿和你能见谁事实上都要取决于你到了当地的安排。
所以你在大马士革有遇到一些比如说有意思的人？
遇到了很多很有意思的人。然后我到大马士革是我去这么多地方比较有挑战性的，是因为我完全不懂阿语，因为你在黎巴嫩的时候你是可以说英语的，但是你从黎巴嫩一出你到了叙利亚到大马士革，事实上你能拿英语去沟通的人员就非常非常的少，基本上没有。所以当时主要碰到的一个困境就是我不懂语言，就不懂语言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我当时身上唯独有的阿拉伯语就是一个我朋友给我写的酒店，他还是战前去的，所以他跟我说我希望这个酒店还在，反正这个是这个酒店的名字，等你到了车站之后你就问那个司机，你把这个东西给他让他带他去那个酒店，这是我身上唯一的阿拉伯语，而且我连手机卡都没有，就意味着我没有翻译软件，所以我就是真的是到了车站之后我就问这个司机就这个我要去的地方啊，非常幸运的是那家酒店还在，所以我就找到了一个可以住的地方。然后我找到住的地方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要找网，因为你要开始进行沟通，你要开始去找我之前联系的人他们还在不在，所以你第一件事情去找网。然后我就下楼去问这个酒店的老板，我说这个 WiFi 在哪里，这个 WiFi 密码是什么，然后他说密码在墙上，你自己就指点你去看。然后那时候会发现阿拉伯数字并不是阿拉伯数字，你知道，就是你真的连零和一你都不知道是什么。然后很巧就是在这个肢体沟通的状态的过程之中呢，我就大概知道那好吧，那我就只能像个正常游客一样，那我可以去乌玛亚这个清真寺，是这个叙利亚就大马士革最重要的一个景点嘛，这样我穿过它这个市场然后到这个乌玛亚清真寺。然后我当时还穿着短裤，然后那边人就只跟我说你要去罩一个袍子，即便你是男性你要罩一个袍子把你的腿罩住，然后去裹这个袍子的过程之中，因为我实在不知道怎么裹，旁边一个人过来帮我忙，帮我忙的过程之中后面有个人拿英文在问我你需要帮助吗，就那个时候你突然就觉得啊，有个使者来了，总算有人过来帮我了。然后你转过头去看，然后你会发现就这个人无论他的谈吐和他的说话就跟当地人其实上是有区别的。那后来我知道他本人是叙利亚人，然后他那段时间正好恰好回到大马士革带他的朋友在转景点，然后他的英文说的特别好，然后我就抓到了像救命稻草一样抓住了他，然后他就开始带我游历整个这个大马士革吧，就他开的车带他的女朋友还有带着我一起，我相当于就是个电灯泡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坐在车的这个 后座，然后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打入到这个大马士革的这个生活圈子内。因为他带我去了第一家这个酒吧，因为我之前听说过这个事情，就是你当然你会看到报道，你会报道就是说叙利亚人的年轻人啊，即便在整个的内战之中，他们过了可能第一年之后，他们就习惯了空袭，所以他们都会等到空袭的间隙继续去完成他们的社交活动。比如说我听到空袭的这个声音停了之后，我该去酒吧还去酒吧，我该去餐厅去餐厅，我该去夜店去夜店，就该去打打仍然去打打这种。所以当时就是我在新闻中看到了这样的一种场景，然后是因为我认识的这个人，就是他真正带入我进入了到这样一个社会，他们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就是一个生活圈，在这种内战的情况之下在不断的维系下去。
嗯，
所以他带我去了第一家酒吧，其实上严格意义上也不算酒吧，它是一个咖啡厅，然后它只卖咖啡，但是你可以在里面喝酒。因为这个事实上在当地你只有跟比较世俗化的人混在一起，你才有可能在大马士革能找到这样一个可以喝酒的地方。所以它本身的氛围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包容和欢迎外国人的。那个老板就是之前在美国的叙利亚人，他是在内战爆发之后才决定回到大马士革，然后就一直生活在大马士革。
这很奇怪啊，内战爆发了居然会选择回来。
对，然后我尝试跟他讨论这个问题，他就表现出一种就是为什么不呢，就是他是个音乐家，然后他就觉得就是说我恰恰是要在这样的一种时刻回来，而不是在这样一种时刻离开。所以我在大马士革碰到的特别多的这样的一群人，就改变了我对于，因为我们之前提到叙利亚都是叙利亚难民，
嗯，
你谈到都是离开这个国家的人，但你到了叙利亚之后突然会发现，哦，居然有很多坚守和回到叙利亚的人，所以那个感触就很不一样。相当于我当时接触的那一圈人，他们都是一直生活在大马士革或回到大马士革的人。然后有过那个之后，然后他们又说啊，如果你对这方面的文化什么感兴趣的话，你应该去见另外一个人。我就有了我的第二张阿拉伯字条，写了这个名字，说你要去哪条街，然后就说你要去见这个人。然后我就拿了这个纸条第二天去了那个地方，然后给别人看。然后这个就是在大马士革做他那个乌德琴 Oud 中东的这个传统的这个乐器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他就是一直坚持在大马士革，整个内战期间完全没有离开，那他可能是最后一个这样的手工艺人了。
嗯，
所以就开始以这样的方式在大马士革接触到形形色色吧。
大马士革这个城市真正被战争波及应该是14或者15年的时候，当时是比较危险的。
对，
到你去的时候其实整个城市应该还是
对
比较安静。
对，所以我后来跟叙利亚人聊天，他们就说你19年去大马士革那可能是近10年来叙利亚还有大马士革最好的时候。就这个时候你又谈到看你取决于你去哪，
嗯，
就如果你是在大马士革的市中心，那确实基本上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你到大马士革市中心，你会发现所有的国际组织的人员还有国际媒体，包括新华社 BBC 这样所有的记者，他们都会住在一栋楼里面，就是市中心的一家四季酒店，就非常非常的高，然后非常非常豪华，然后旁边有这种离它大概50米的地方就有这种安保防爆墙。当然你作为一个外国人进去是比较容易的，它这个整个的进去的过程相当于也比较复杂。然后我当然就会问他们，我说难道空袭的时候这个楼没有被炸掉吗？对吧，它是多么轻易的一个空袭的目标，但它整个内战期间没有受到丝毫的损坏。然后别人就说因为这栋楼是沙特的投资方，就如果大家知道这个背景的话会知道，就是叙利亚的反对派事实上是跟沙特的是这个关系是比较紧密的，
代理人战争。
对，所以说最讽刺的就是炸弹真的会长眼睛，就子弹不长眼睛这个东西事实上是个谬误，就是炸弹真的是会长眼睛的。就这样一栋楼居然在整个的内战期间是丝毫无损的。
嗯，
而大马士革整个的内城区和外城区被摧毁最严重的地方是巴勒斯坦的居住区，就是一个两方都不会在乎的地方，它整个的那块居住区基本上被全毁掉了。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的这个当时生活在叙利亚的巴勒斯坦人要回到这个贝鲁特，
嗯，
重新进入到贝鲁特之前的巴勒斯坦的这个居住区，是因为他们的叙利亚的居住区是完完全全是在整个战争中，至少在大马士革周围来说是受到最强攻击的地方。
嗯，
这就是你去这种冲突或者是战争区域可能你觉得最为唏嘘的地方，全都是有选择性的。你所有看到这种毁坏，所有看到这种，它不是那种我们印象中的对于这种平民的这种无差异的袭击，绝对是有差异的袭击，绝对是有选择性的。
嗯，你有去到叙利亚北边？
叙利亚北边当然去不了了，就是我当时去的时候
库区是吧？
对，库区总体来说还是可以进的，但我当时是想往那个阿勒颇那个地方走，因为那是叙利亚到目前为止唯一最后的一个交战区了。 因为我是五月份去的第一次，然后十月份的时候是想去第二次，就那个时候我已经计划好，我已经联系好所有的人，然后这个时候就已经有充分的准备了，你已经知道你过去要见谁，然后谁会带着你，你会跟谁在一起开车，然后你要走什么样的路线，然后你到哪里，然后在那个时候谁会保护你，对吧？然后恰恰我就是刚到那个时候，就是刚计划没多久，那个时候土耳其军队突然入境叙利亚北部，然后整个局势就发生变化了。所以那个时候你突然之间你这些所有之前做的积累就要推翻重来。
嗯
啊，所以我到了之后我突然发现啊，这一次我又去不了了。所以叙利亚北部就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去，因为我当时19年去不了之后，我又做了一个2020年重新返回叙利亚的计划。然后就说那我从库区那边走，我就不从西边这边往北走了。但是因为疫情的原因，事实上就这个行程就一直没有成型嘛。
到今天为止，对于叙利亚的一个兴趣是不是已经变成了你投入相当多的一个精力去做一个专门研究的这样的一个板块呢？因为像叙利亚战争可以算是我们这代人亲历的一个有完整记忆的，对吧？过去的十年，这个跟早期的比如说像我们说到像拉美的过去的政治，包括像一些上一个时代发生在什么1980年代90年代的那些事件来说的话，它的距离感要比我们是更近一点的。
对，当然有这方面的考虑。我主要的兴趣点现在还是在全球不同的冲突点，就任何地方爆发冲突，比如说最近乌克兰爆发的冲突，我仍然会保持非常密切的关注，而且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会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但叙利亚是我目前为止可能从19年18年实际上开始到现在可能关注时间最久的这样的一场冲突，因为我觉得它非常具有时代性，就是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中看到的很多的关于战争跟和平的问题，实际上都集中的体现在了在叙利亚的这样的一场冲突之中。
嗯，
包括如果你以中国角度来看的话，中国事实上在叙利亚整个的这个战争的过程中，重视中国整个外交政策一个重大的转向。因为如果你去看中国在这个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定票的话，在叙利亚战争之前累计的我记得是6票还是7票。
嗯，
在叙利亚议题上总共就有8票或9票。换句话说，中国在整个的联合国的安理会中的否决权对叙利亚的这一个问题超过了之前在叙利亚战争之前所有中国动用否决权，
就从70年代一直到2010年
对
中间
对
用过的否决权的次数是少过最近的10年，
对，少过对于叙利亚这单一议题用过的。
嗯，
所以你到叙利亚，你去跟叙利亚的稍微懂外交的人去打交道，他们会跟你反复强调这个事实，就是说以此来体现中国对于整个叙利亚问题的重视。
嗯，
当然我们在国际关系中就会谈到一个更为确切的一个这个转变嘛，就是在中国在利比亚的问题上事实上投的是弃权票。
为什么呢？
中国当时我们在讨论的一个就是说联合国当时在推一个保护的责任嘛，就是作为大国来说你应该督促这种主权国对于他们的这个公民有保护的责任，所以在发生人道主义危机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你要允许外界的介入。所以中国在利比亚问题上投的弃权票事实上就是允许西方国家在整个的这个利比亚的战争之中进行这种部分的干预，但这整个干预的效果事实上非常的不好，所以也导致中国本身后来的整个的外交化的转向，而这都发生在11年和12年。
嗯，
这是为什么叙利亚问题不仅是对于整个时代来说非常的重要，它对于整个我们就中国在整个国际关系中的转变事实上也非常的重要。
说了这么多你个人的这个经历啊，其实到最后其实我就很好奇一点，就是你怎么看待你们这一批的国际关系学者对于冲突地带的一个关注？其实像很多的国际记者对吧，深度的一些调查记者对这个冲突地带的一个长期的关注也是非常的亮眼，而且过去30年产生了大量的这样的一些非虚构作品，就你们最终是为什么觉得这样的一个人类的冲突爆发的区域是一个这么适合值得研究的对象，你们最终的一个问题意识是导向哪里呢？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不断的陷入到这种
斗争，
对，就是真的是自我毁灭的这样的一种境地之中嘛？我觉得这个毫无疑问是驱使我们不断的去重返到这样的冲突地区的一个核心的驱动力。嗯，而且对于国际关系的学者来说，事实上你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战争与和平。
嗯，
可能没有比这个更为宏大和更为长久的问题了。所以这个从宏观角度来说毫无疑问，我觉得这个是驱动我们一直会去的。但是从个人层面来说，我就是说非常坦诚的讲，是因为你对这个东西会一直保有兴趣。
嗯，
这个就是你的个人兴趣所在，就是可能这个跟每个人去评判风险的认知是不一样的。就很多人会觉得去冲突地区非常的危险，但可能我觉得冲突地区可能没有那么危险，其实它能让我保证实时的兴奋。
嗯，
简单来说就是它能让我不断的有这样不断进行投入的这样的一种驱动力，而这个事情我在其他事情中是没有发现的。
最后的话，其实你做了大量的这些工作，在过去的这么多年一直在关注国际社会，关注一些意志化的其他的一些国家。你最早也提到过，你在10年前后，其实当时自己对很多国内的社会议题是有更多的关注的。我不知道你怎么去看待最终比如说知识如何能够影响到这个社会实践本身，因为你看你的立马之行其实到最后你也有非常多的挫败感。我不知道这种挫败感在后来你去到无论是中东还是去到重回拉美还是在缅甸有过类似的一些它的重新一再发生吗？还是说在那之后的话你会发现其实自己的一些研究还是可以去介入到当地的这个历史进程？
我觉得只要你放弃了一劳永逸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你事实上会发现很多活动的空间。就如果你抱的是一劳永逸，就是我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永久的改变了这样的一个社会结构或者社会状态，不仅这个目标是很难形成的，且它达成的过程可能会带来更多的政治危险。我觉得一旦放弃这种一劳永逸一蹴而就的想法的话，事实上你会发现在日常生活中充满的知识可以去进入这种行动介入的可能。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所碰到的很多就现在被广泛讨论这个徐州丰县的事件，我觉得事实上就是一个在当代你要选择以什么样的方式去介入到一个公共事件之中，然后到最后产生一个事件改变的效果，就至少我们希望啊，就目前来看的话会有一个这个最终的结果的改变发生。所以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即便在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仍然是充满可能的。
对，你说到丰县的这个新闻，我就想起了在朋友圈里面前段时间马俊亚老师那本《被牺牲的局部》又被很多的朋友翻出来，它其实也是一种知识如何在今天这个时代帮助更多的大众去回溯去理解这个土地上发生的这些事件。
有一种现在知识界会采取的方式，所谓的介入方式，事实上是我不太认同的。就是我们碰到任何的社会事件的时候，首先的第一反应是开出来一个书单，包括这个议题我们所研究过的之前的文本性的积累，就这种书单式的方式我觉得不太能够被描绘成直接介入的方式。我觉得知识性的介入实际上最可贵的一点就是说，如果你要成为一个我们说有机的知识分子的话，就是这个社会的很多的粘度和不同人之间的串联是要通过知识分子来完成的，就这样的串联的过程很难想象其他的主体来完成。所以我觉得知识分子不是说你提供一个知识高点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你是完成在不同领域之间游走和串联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而这种串联感如果你没有发挥出来的话，事实上你就很难形成真正的行动力。
哎，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行动和发声反而是更重要的？
毫无疑问，行动和发声肯定是更重要的，而且是在这个过程中诞生的知识体系我觉得更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所以也不能算一个呼吁吧，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作为一个在学校中的人员，但你对于这种现实中的事件是完全不关注或者是没有关切的话，我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完整的知识生产的过程。
了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留给现场的各位听众提供几个问题吧。
老师你好，刚才你谈到人类学，我想能不能稍微展开讲一讲，就是在不同的国家，比如像委内瑞拉和秘鲁还有这个缅甸，他们是在不同的统治方式下，他们的逃避统治的艺术或者是接受统治的艺术，因为刚才你是稍微提了一下，能不能展开一下他们的对你来说有哪些差别？
在拉美的话，很明显你能感觉到的是一个弱国家，所以说所谓的逃避国家的方式事实上没有在一个比如说亚洲国家这个体制中这么明显，因为它不需要逃避国家，国家就没有出现过，就是从来没有见过国家是什么样子，那种就是消失的父母。如果你谈到东亚国家的话，很多人会用到的一个词是这种 nanny state 嘛，就是说父母是国家嘛，就是你的国家像父母一样管着你，对吧？但是在很多拉美国家你会有这种单亲感，是觉得好像作为父母的这个国家身份在你的公众生活中是长期缺失的，它的出现可能真的是要通过大选周期选举周期，就突然有个人过来开始给你发钱啊，就哦 OK 政客出现了，代表我的人出现了，但这个代表你的人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可能本身就是一种退位的状态。就如果你真的看拉美国家，它事实上为什么我们说马杜罗或者是之前的查韦斯或者是毒枭帕布罗他们能够有形成那么大的一个势力，因为他们相当于最开始作为一个基层组织，无论是国家还是非国家的身份，就无论你是一个社会组织还是一个毒贩网络，你一旦开始承担公共服务的职能，大家会把你认为你就是政治的合法性的来源。为什么到在麦德林现在很多穷人还是怀念那个帕布罗，就是因为在国家消失的时候是他出现了， 他开始建学校，对吧？建各种基础性的设施。所以在拉美国家中，事实上你看到的不是逃避统治，你看到的是统治没有出现过，然后是非国家的行为体开始进入。然后在中东吧，或在非洲的感觉，在至少在叙利亚或黎巴嫩的感觉，事实上有点相似，但有点不太相似的地方是，即便在国家没有出现的地方，宗教组织的影响会非常的强烈，所以你不会觉得有一种权威性的消失。与其说逃避国家统治，它逃避的可能是其他方向的，比如说社会团体或者宗教团体对于你的统治，那种反抗是非常日常的。所以当我在叙利亚的时候，我跟我的朋友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他们最多讨论的就是说他们这个世俗化的这种团体或者是思维吧，怎么跟本身的这种具有强烈宗教性的团体之间进行磨合。包括缅甸也是，缅甸佛教徒会跟你讲他们跟穆斯林之间的冲突。所以我觉得在很多的情况之下，就是逃避统治，这个统治可能是一种宗教思维或者宗教组织的这样的一种统治。而在这样的一种过程之中，我觉得他们去反对这种所谓支配的这种方式的话，很多情况下是真正通过流动完成的。所以我一直为什么觉得就是说这种自由流动的权利比投票更有用，就是用脚投票事实上强于用纸投票的原因，是因为如果你能允许人员开始进行自由流动的话，他们很明显可以表达出来他们对一个理想社会的期望。特别在当你经历过这个选举过程之中，你会觉得天哪，我们在帮怎么样的烂人之中选一个不那么烂的烂人，对吧？但是如果是一个你具有一个自由流动的可能性的话，那事实上你能选择的这种选项实际上会开放很多。所以流动就无论是叙利亚难民到欧洲，还是叙利亚人回到叙利亚，在我看来都是他们在逃避某种统治或重新获得对自己生活的权利的掌控的一种方式。
了解，非常感谢今天那个肖宇。